安徽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仅以此剧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第三集。
就这样，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一对一的给小学文化的女儿补习物理。
回来了，西西，点点起来没有？
他在厂里干了一天活，睡得正香呢。
心疼了。
哎呀，孩子瘦得像豆芽，听说在车间都昏倒了，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哎呀，不行，点点，上物理课了。快起来，起来，西西啊，给孩子泡杯浓茶，给我也来一杯啊。点点，起来，爸爸回来了。点点，11点了。今天呢，我们讲初二的物理，快起来。关上啊！好了，这下安静了，咱们接着讲啊。
我听不下去，爸。
物理学博士学位，取得学位。
2014年元旦，在安徽老家的故居里，年轻的讲解员侃侃而谈。他说的是我父亲吗？小时候。我心目中的爸爸就是一个顽皮的大孩子。
爸爸，爸爸。
1958年，我4岁。那时候，爸爸脊梁挺拔，经常把我和弟弟扛在肩上，驮在背上。一到周末，爸爸就骑车带我们去郊外野炊，去八一湖游泳，去公园抖枯竹。
喂，
抓住你喽！来，点点，来来来，叫好爸爸。
啊，好爸爸。
哎，叫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
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
哎，乖。
弟弟，你也叫。爸爸，
叫
叫！
我在马上啊！好，回家，咱们玩小汽车。
10块钱买衣服，你倒好，买一个玩具小汽车。哦、
喵！西西啊，这儿童教育啊，就是得从玩具开始。我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会机械原理。
瞧你这一脸灰，哎呀，快去洗洗。
哎呀，不急不急。
你忘了？啊、前三强部长叫你这个星期天9点到他办公室，你可别迟到。
哎呀，对了对了，我该走了。
哎。要下雨了，
哎、好好，
你带把伞。
别忘了，我走了啊！哎，钱部长，你找我有事啊？
哟，嘉轩呢？
哎，
我一直在等你。
哦，来来来，
坐坐。
哎，好，
喝杯茶
啊！谢谢部长。
谢谢。嘉贤同志，哎，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啊？
大炮仗？
你一定明白那是什么炮仗。国际上有人公开说，它的音响效果就是他们国家外交政策语言。
啊？哦，我们要造自己的原子弹了。
嗯，对，我们也要掌握自己的发言权。
哎呀，太好了，钱部长，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美国、苏联、英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你不听他的，他就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就扬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哎呀，您不知道，我这学核物理的，这心里真是憋得慌啊。
好啊，毛主席下了决心。嗯，他说呀，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嗯，
你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你还记得刚从美国回来，我问你带了什么回国，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说带了几双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对对对，所以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你的任务啊，就是先搭起这个班子向苏联专家学习
啊，
看懂苏联将要援助我们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据说还要运来一车皮的俄文资料。
可是我能行吗？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是许多人。
哦，
不过嘉贤同志，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这是组织的决定，从今以后啊，你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明白。钱部长，我愿以身许国。
西西，我
回来了。
啊，点点，
爸爸，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
爸爸不跟你们玩了，点点，带着小弟弟上内屋玩啊。
好吧，听听走，咱们去内屋玩了。嗯，好玩吧？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西西，我要调动工作了。
哦，调到哪里呀？
不知道。
做什么工作？
不能说。
你到底是去做什么事啊？
西西，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如果做好了，我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你干嘛去啊？做什么事情要下这样的决心？
西西，我不能说，即使你猜到了我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要问我，更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对了，实在有急事啊，你就打这个电话。来，我写给你，张爱萍将军办公室，你收好。
嘉贤，
嗯，
我了解你，你下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你要去做的事情也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我支持你。
西西，谢谢你。可是，今后家里我照顾不到了，这个家就只有靠你了。哎，对了，明天我们一家四口去照张相吧。
好。
来来来，大哥爸爸抱着儿子，哎，妈妈抱着女儿。来来来，一家人靠近点，靠近点。哎，看这儿啊，笑一个。哎，好。
第二天，不喜欢照相的爸爸带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那以后，爸爸就失踪了。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爸爸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了28名毕业生，在北京西郊的一块高粱地里白手起家，白天砍高粱、挑砖抬瓦、搞试验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学习理论，为中国的原子弹编织着摇篮。可他们等到的却是中苏关系的恶化。钱三强部长再一次把爸爸请到办公室。
哎，贾先呢？
钱部长，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难怪苏联专家总是欲言又止，原子弹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到现在影子都没看到，背信弃义，背信弃义。
中央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由你领导的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在此之前你还是苏式原子弹的仿制者，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
我？
对，党和国家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的身上，贾先同志，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是，我们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
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爸爸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苏联专家以前随口说过的一个关键数值，爸爸他们计算得出的结果和苏联专家说的总是不符合。爸爸带领大家花了大半年时间，从黎明到深夜，他们噼噼啪啪地敲着陈旧的手摇计算机，拨动着古老的算盘，反复演算了9遍，演算值从地面堆到了房顶，最终证实苏联专家的数值是错误的。
同志们，最关键的数据出来了，怎么样？我们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啊，
点点，没事，咱们到家了。
哦，
西西，点点，你们回来了。
爸爸在家，妈妈，爸爸回来了。
是，
点点，
嘉贤，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回来有一会儿了。点点，萍萍，来，爸爸抱。
爸爸，我们好想你啊。
爸爸，给你们做了糖饼。
哎呀，怪了，你怎么有时间呢？
啊，我回来拿行李，要出远门了。
哦，
就等你们回来，看一眼。
爸爸，爸爸好像胖了
啊！嘉欣，你的脸是浮肿吗？
不是，
不对，我摸摸。哎呀，是浮肿，你吃不饱。
不是困难时期吗？全国都在度饥荒，同事啊都是年轻人，总是加班容易饿，我就把我的口粮分给了他们一些。
那你就再买一些吃的呀。
买了些高价饼干，也分给大家吃了。
你自己就不注意。
没事儿。
点点
啊，
把糖饼给爸爸带上。
好。
哎呀，不行，不能吃孩子们的呀。
叫你带你就带。
西西，
家里还有2两白糖，也带上。
哎，
我的工资能养活我和孩子。你在外面不能饿着，你的工资一分钱也别留，全买吃的。你记住没？
我记住了，西西。来，爹爹乖啊。嗯。记住，带好弟弟，爸爸要走了。
那天爸爸和我们匆匆一别，就去了西北实验场，在荒凉的大漠开始了原子弹的试验。这一去几年杳无音讯。
您好，我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请接张爱萍将军办公室。
哪位？
啊，首长，我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我知道他在的地方不能联系，我也不想打听他在哪儿。我只想问您，他是不是还活着？
啊，许露西同志，你别担心，稼先当然还活着。
谢谢首长，我放心了。请转告稼先，家里一切都好。打扰您了，再见。
你去医院陪奶奶吧，晚上我去给你们送饭。
点点，你很了不起，谢谢你帮妈妈。
妈妈。妈妈，奶奶身上插满了管子，奶奶会死吗？
不会，奶奶在等你爸爸。
爸爸？爸爸他在哪儿呢？
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奶奶住院这么长时间了，醒的时候只会念叨爸爸。
我请组织上发了电报，你爸也许快回来了。
请问许露西同志在吗？
啊，我是。
您好，首长派我送报纸给您，这是刚出版的
《人民日报》，套红号外。
妈妈，报纸怎么是红色的？
是国家有什么喜事吧？
我看看。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妈妈，什么是原子弹呀？
原子弹？嗯，我看看。什么？
许露西同志，首长让我转告您，邓稼先同志已经在路上，首长怕他赶不及，让我先把报纸送过来。
谢谢，谢谢。
那我走了，再见。
点点
啊，
快快把报纸读给奶奶听啊！
读这个干什么？
哎呀，这是喜事啊，中国人的大喜事，奶奶听了一定高兴。
哦哦，我这就读给奶奶听。奶奶你听着，1964年10月16日， 北京时间下午3:30，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啊，妈，
啊，
你看，奶奶的手在动。奶奶，奶奶，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
妈，您听见了？嘉轩要回来了，你要挺住，挺住啊！啊！
西西，我回来了。
嘉轩，
爸爸，
你回来了，快，快去见妈。
妈，妈，你醒醒，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妈，
我们出去，让爸爸和奶奶单独待一会儿。
啊，妈，妈，妈，
爸爸一个人守在奶奶病床前，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奶奶永远睡着了。那一年我10岁，虽然当时不明白，但我永远记得那张红彤彤的人民日报。妈妈也许猜到了什么，但她一直守口如瓶。我再次见到爸爸是1967年。
我回来了。家里怎么乱糟糟的？谁在家？
爸。
点点。
爸，是你吗？
点点，来来来，你怎么在床底下呀？家里怎么了？啊，
来了好多造反派，医学院的，他们抄家，把妈妈给带走了。
啊，点点，我去医学院找你妈妈。西西，到家了，来，我扶你进来啊，来。
我不是坏人。不是黑帮分子。
啊，妈，妈，你怎么了？怎么身上都是墨汁啊？妈，
我不是坏人。
妈，
我没有罪，没有罪。
西西，来，来坐下。
妈，
我帮你擦擦脸。西西啊，你不是坏人，你有事业心，有成就，他们肯定是搞错了，事情啊会弄清楚的啊。
爸，今天晚上造反派还会来吗？
也许不会。
爸，你在家陪我们好吗？弟弟在姥姥家，只有我和妈妈在家，我怕。爸，求你了。爸。
好，我今天不走了。
爸爸真好，爸爸，你饿了吧？啊，我去给你煮面条。
点点，我去，我去啊！
我去。
西西，你看，咱们的点点长大了。来，你喝点水啊。喂，我是邓稼先。
老邓，我是魏冕。
啊，魏冕，
刚收到消息。法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967年底之前爆炸氢弹。
什么？不行啊，绝不能被他们抢在前面啊。
首长也是这个意思
啊。
汽车已经在你家楼下了，我们等你来制定赶超法国的方案。
好，知道了。西西，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吗？我。
你又要走。
对不起啊，西西，你别生气。
别说了，我都习惯了。 断了，不知道你在哪，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
西西，我知道你委屈受了很多苦，我也想在家陪你们，特别是今天。可是今天这个情况，我怕夜长梦多，不抓紧不行啊。那么多人在等着我，这和警卫员已经在楼下了。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你去吧。
西西，对不起，这个时候我还不能陪你，我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爸爸，我不能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我不怪你。
我该怎么说呢？你要相信他，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我是最了解你的，西西啊。不管碰到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做患难夫妻。
我知道，
你要多保重，不能倒下。我一有空就回来。啊，
我不会倒下，我要扛着，等你回来。
点点，
啊，
爸爸要走了。
你要走？
对，
不许你走。
点点，
点点，
让爸爸走。
妈，你为什么要帮着爸爸？他就是不能在家陪我们一晚吗？啊，
点点不哭啊，点点，点点。爸爸，我
坏爸爸，坏爸爸！你要是走了，我就打倒你！
点点，好好陪妈妈。爸爸走了。
十三岁的我哭着喊着要打倒爸爸，现在想来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汹涌而出。能够说出的委屈不叫委屈，爸爸被最亲的人误解，却什么也不能说，那是怎样的委屈和无奈。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起爆。
如今当我追溯历史，我记住了那个日子，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金色的大火球，还有震撼人心的巨响。爸爸，那就是你们在苦难中用心血喂养大的孩子，那就是中国第一颗氢弹。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第一集，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我就非得考大学吗？
一定要考。国家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新一代建设者。点点，你要记住啊，应该做的事就坚持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
怎么突然板起脸了？
点点啊，爸一想到你只念过小学，这心里都发痛，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弥补，绝不能马虎。来来来，把你的作业给我。
嗯，
我检查一下。啊，这道题解得还不错。嗯，就是这儿。哎，你看这道题就出现问题了。
爸。
啊？
您站起来。
干什么？
站起来啊！
哎呀，
我看看。
啊，好吧，好吧。
爸，
啊，
以后外面怎么吵，我都转心学。
哟，你懂事了啊！
我不是因为你的大道理
啊，
我是，
啊，
我是，
怎么了？
您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还拼命给我补课，我能不好好学吗？
好好好，来来来，我们继续啊。
嗯，
来，你看这道题刚才出现的问题。
嗯，
三个月，爸爸陪着我拼命学了三个月，奇迹发生了，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爸爸骄傲极了，他说他完成了一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可不久，爸爸自己就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一件事。爸爸的助手魏敏叔叔告诉我，那是1979年在戈壁滩上进行一次空投核弹试验。
十九八拐六五四三两幺，
投放。
糟了，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据我判断，核弹没有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没有发生爆炸，直接掉下来了。
老邓，核弹会掉到哪儿？
飞机飞得非常高，核弹是从很高的高度掉下来的，可能的落地点直径范围会很大。
那这个核弹会出现几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有三种可能。第一，是核弹完好，那最好。第二种是核弹摔裂了，不，肯定要泄露出来，但是落在无人区，后果还不是很严重，发现后立即进行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就可以了。第三种是核弹没有落在预定的无人区范围内，又因为某种外力爆炸了，不得污染就更严重了。这种情况可能性极小，但却是最坏的结果。
老邓
啊，
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尽快找到核弹排。
安徽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仅以此剧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第二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4岁小学毕业后，我跟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到内蒙当了一名军垦战士。有一天，爸爸突然来电报说要来看我。我隐约知道爸爸在搞科研工作，在哪里做什么我都一概不知。我很奇怪，
怎么有空来内蒙看我了？
你是点点？
报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1团六连战士邓志典向首长敬礼。
让爸爸看看，黑了，瘦了，也长高了。
走，站外有车等我们。
还有车来接啊？
20里路呢，没车可不行啊。不过
什么？
是运粪的牛车。我跟老乡套词，跟他们借的。
那肯定啊，比小汽车好玩。走走走。
快包给我。
不用不用。
给我呀。这包里装的什么啊，这么沉？
2个肉罐头。
肉罐头？
对对对。
你怎么会有肉罐头？
组织上给的营养品，带给你吃。
不行，我不能吃。
爸爸吃不完才带给你的。
真的？牛车在这儿，上车。
哟，点点啊，你都会赶牛车了？
那是。坐好了。驾驾。爸
啊，
坐这牛车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很自由。
驾，你看，这些农田是我们开垦的。这边的水渠也是我们挖的。走的这条基耕路也是我们修的，干得不错吧？
不错，不错。点点
啊，
你们每天除了劳动，还干什么？
读毛主席著作啊，天天读，白天修地球，晚上斗资皮修，唱样板戏，跳中字舞，叫叫。
那你们
叫，
你们不学文化？
学那干什么？当农民修地球，不需要文化。
可是种田也要讲科学呀。
爸，你真是死脑筋。没办法，知识越多越反动。
点点，可你只念过小学，那怎么行啊？
你怎么跟妈一个腔调啊？叫叫。我给妈写信，她每次都把信给我退回来。
为什么？
她说我每句都有错别字。叫。她把错字啊一个个改过来，让我学习。我妈她还说，她说我的字写得扭扭歪歪的，像一堆小蚯蚓。叫叫，
太可怕了。
什么可怕啊？蚯蚓？
点点，爸爸21岁大学毕业，26岁拿博士学位，你看你啊，你说你
我怎么了？我14岁就上山下乡，比你光荣，比你进步。叹什么气呀，我们没有知识才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爸，招待所到了，下车吧。爸
啊，
您在这儿住几天？
就住一晚，明天一早就走。
那您从哪儿来的？
我从青海来，爸爸在那儿参加学习班啊。
参加学习班？
对。
您犯错误了？我们这儿犯错误才进学习班呢。
不是，我们是在总结工作。
那您怎么能来看我呀？
是这样，通知我呢一周内回到北京。我算算时间还来得及，就拐过来看看你。
大老远的就为来看我一眼啊？
爸爸不是坏爸爸吧？
这次表现不错。
小丫头。
哦，爸，
哎，
我要回连队了
啊，
就请了半天假。
哦，那，哎，来来来，把罐头带上来。
啊，这是高级食品，战友看到会批评的。
呀，对对对对，那，哎，来来来，那你现在就吃啊，吃掉再走，总不能让爸爸再背回去吧？
好吧，反正您背着也挺沉的。
爸爸给你开啊。
哎，等等等等等等，
怎么了？
嗯，爸，
嗯，
还是不能吃。
为什么呀？
这肉吃到肚子里看不见，可这铁盒子别人会看见啊。
哦，
影响不好。
嗨，这样吧，你放心吃，这铁盒子呀爸爸还装在包里带走，行不行？
那行。
傻孩子，来，赶紧吃吧啊！
哦，哎呀，真香！爸，我好久没吃猪肉了，真香。
多给爸爸妈妈写信，有错别字和病句，我们给你改了，然后寄回来。
知道。
点点，你别不爱听。还是呢，要找机会学习，不能没文化呀。
哎呀，烦不烦呢？
哎，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你吃，你快吃啊。哎，这是怎么了？
啊，是紧急集合号。
啊，
苏联在边界集结了好多军队，我们这边经常半夜紧急集合搞演习，准备打仗。
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们就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了百万军队搞军事威胁，妄图让中国屈服。
咱不怕
啊，
我们连长说了，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咱们有原子弹。哼，看他美帝苏修还敢不敢欺负咱。
我听说造原子弹的时候，苏联专家还嘲笑我们说，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的，没有我们苏联的援助，你们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哎，呸！打倒苏修，敢瞧不起我们？
可是后来呢，我国的科技人员奋发图强，几年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这说明什么？说明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啊。
哦，哦，
点点，爸爸经历过旧社会，亲眼看着日本人开着飞机轰炸老百姓，我们呢却没有还手之力。爸爸最清楚，落后就要挨打，国弱就要受欺负，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生活就幸福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爸爸叫你学文化，错了吗？爸爸一心报国。错了吗？错了吗？
爸，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爸爸，看到你们年轻人不读书不学习，爸爸心里难过。
看着两鬓斑白、眼含热泪的爸爸，我有些茫然。第二天，爸爸离开兵团，我不能送他。爸爸一个人走路去火车站。爸爸离去的背影，脊梁有点弯曲，像被什么重担压着。可他挎包里只有两个空罐头盒。我不知道那两个罐头是爸爸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爸爸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留给我，饿着肚子回到北京。十几年后，我去美国攻读博士，在超市货架上看到琳琅满目的罐头，我突然潸然泪下。一个白人妇女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我爸爸了。后来妈妈告诉我， 那是因为一次冷试验的失败，爸爸和一批科研人员被责令到青海办学习班，处境非常危险。爸爸侥幸从西北逃过一难，专门绕道去内蒙看我。当爸爸回到北京时，妈妈吃了一惊，那个英俊高大的丈夫如今头发花白，心事重重，哪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
西西，我回来了。
哎呀，嘉欣，你怎么这样了？哎呦，你受什么苦了？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
西西，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有半个馒头，你先吃着，我再煮碗热汤面。慢点
儿。有酒吗？
只有做菜的料酒。
给我喝点儿。
嘉欣，你怎么了？
我难受。一次试验失败，就把我们弄去西北办学习班，试验失败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呀！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可是我不能松口，我一松口就有多少人要受牵连呀！
那为什么让你回来了？
不知道，突然通知我回北京。哦，对了，我还绕道去看了点点。
你看到点点了？他怎么样啊？
点点在那儿吃苦还是次要的，可他们在那里不学文化，整天喊口号。西西，将来没文化怎么办？咱们的女儿啊，怎么能没文化呀？而且还不是他一个，是一代人的。都这样的话，以后国家怎么办？怎么办呀？
嘉欣，我去开门。吴主任。
哦，老邓回来了没有？
啊，刚到家。
哦，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赶不上来。哎，来来来来，把那个沙发搬进来。
哎，行行，来来，
小心点啊。
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吴主任，这是做什么呀？
啊，老邓啊，你的老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啊，回国探亲，有关部门啊批准你在家里头接待杨先生。
杨振宁回来了。
哎，杨振宁啊，列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
啊，
第一个就是你邓稼先。哎，名单上报中央。可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周总理啊亲自出面，通过多个途径，终于查到你被拉到青海办学习班了。周总理立即就下令将你召回北京。
啊，原来是这样。哎呀，啊，振宁大哥。
稼先。哎，嘉欣啊，你叫我好想啊。
振宁大哥，我也想你呀。
离别22年，你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可知道你的消息。
真的？
1957年，我知道你获了诺贝尔奖。哎呦，我别提多高兴了。哎，对了，介绍一下，这是西西，徐露西，我妻子。
您好。
您好。哎呦，真是幸会啊。
幸会。
西西，研究医学的对吗？
啊，对。啊，振宁大哥，您请坐啊。
好，谢谢。
哎，坐。您请喝茶。
好。
安徽的黄山毛峰。
谢谢谢谢。西西啊，你知道吗？家父何稼先父亲是安徽老乡。
啊，知道。
又同在清华大学执教，我们两家 是视角。
知道知道，我听蒋贤说呀，你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
是的是的，我们的友谊是从逮知了弹玻璃球开始的，是不是？
镇静大哥，我印象最深的呀，是我们在西南联大跑警报。哎呦，每次空袭警报一响，你就拉着我跑，跑得可快了。
我记得有一回啊，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们俩还躲在防空洞里聊原子世界。
是是是，
哎呀呀呀，你那个求知欲呀、啊！哎，嘉贤呀，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在京外单位。
京外单位，啊，还有这个单位啊？嘉贤啊，这是你的家
啊？是，这是西西医学院的宿舍。
哦，医学院的宿舍，实用医科字典，药典，全是医学书。哎，嘉贤，
哎，
你的专业书呢？
我在外地工作，书都放在那边，没带回来。
哦，嘉贤，你是做研究的，怎么会没有一本书呢？不对，
镇宁大哥、
啊、
来，您请沙发上坐。
对对对，沙发上坐。
好，
坐。
谢谢。
您喝茶。
哦，嘉贤呀、啊、
哎，
对了，我给你带来一张田园唱片。
哎呦，
你喜欢的。
哎呀，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个爱好了。
你看看
镇宁大哥
啊，
你和嘉贤久别重逢，我备了薄酒和几样小菜，
哎呦，
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我可以看看吗？哦，凉拌马兰头，
还有这个，你看，
哎呀，三合米饺，
对，
哎呀呀，这是我最爱吃的，
我记着呢，老家的特产，我特意啊让西西做的。
谢谢谢谢，
镇宁大哥，您坐呀。
好，
请坐，请坐啊。
谢谢。
来，这杯酒啊，我给您满上。
久别重逢，这杯酒我先敬你。来，嘉贤，
镇宁大哥，来，
好。嘉贤啊，
啊，
我心里有一个憋了许久的问号。
什么？
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当年你放弃美国导师的聘约，回到新中国，很多美国同学为你惋惜，但依我对你学业的了解，你回国后肯定能做大事。
哦，
啊
啊，这个、
我放音乐吧。
哎，好好好，
镇宁大哥带的唱片。
对对对对对。镇宁大哥，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
嘉贤，你为什么欲说还休呢？
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秘密啊。
嘉贤，你不会无所作为，你肯定瞒了我什么。
啊，镇宁大哥，
来，
这杯酒我敬你。
好，
来。
嘉贤
啊，
你不愿回答，我也不多问， 啊，我只想问一句，你做的事成功了吗？
镇宁大哥，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好，这杯我自己干了。
不不，这杯我敬你。来，
好，
干杯，
干杯。
嘉贤呀，
啊，
你看，时间到了
啊，
我要去机场，
这就回去啊？
今天晚上飞到上海，后天一早飞回美国。
这，哎呀，那我送你上车。
好
啊。啊，镇宁大哥，来，请。
好，等一下
啊，
嘉贤
啊，
还有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要问你
啊。你说。
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
啊，镇宁大哥，你先去机场吧，我以后再告诉你。
好，我等你的消息。再见。
再见。啊，是周总理办公室吗？
对，是。
啊，我是邓稼先，请报告总理，杨振宁先生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临行前啊，他问我，中国原子弹是不是两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我没有回答。
请等一下，我向总理汇报。
哦，好的，谢谢啊。喂，我是邓稼先。
稼先同志吗？
哦，
我是周恩来。
是总理啊。
请你马上给杨振宁先生写封亲笔信。
啊，
你告诉他，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啊，
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造出来的。
啊，
我们派人乘下一班飞机把信送到上海交给他，你看好吗？
好，好，谢谢总理。我这就写信。振宁兄，我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造出来的。
中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原子弹。
爸爸去世后，杨振宁伯伯在纪念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这件事。
我在上海的送别宴上收到稼先的亲笔信，顿时热泪满眶，旁边的人都很吃惊。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是为民族自豪，还是为稼先感到骄傲？二者兼而有之， 我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吗？被我的好友实现了，这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咱们工人有力量。
哎，好了，哎，今天晚上我要带我对象好远，
要不要票？要不要票？
哎，我走了，我先走了。
有多余票来有？
1977年。我从内蒙回到北京，在一家皮件厂当工人，非常开心满足。
妈，晚上我去看电影。
哎，别走。点点，今年国家恢复高考，你想不想参加？
不想。
多好的机会，干嘛不参加？
当了几年农民，好不容易当上工人，也算是国家领导阶级一员，要我去当臭老九，不干。
你没有文化能领导谁呀？
起码能领导你和爸爸这两个臭老九。哎，
你这孩子不上大学，我怎么对得起你爸？
我爸？我爸在哪儿呢？几年见不着一次，他怎么管我呀？
你，
哎呀，在门口就听见你们娘俩嚷嚷。
爸爸，哎，你怎么竟然回来了？啊，像从天上掉下来的。
哎，这叫从天而降。
哦，
你的语文该补补了。
妈，
嘉欣
啊，
你的女儿说什么也不想考大学。哦，你管管她。
点点，你真的不想考大学啊？
爸，我也想啊，可我只上过小学，哪考得上啊？
哎，只要你有决心，从现在起抓紧复习，还是有希望的。
啊，我最怕数理化。
哎，不怕，我请老师辅导你。哎，我这就送你去老师家。走走走。
妈，我回来了。
哟，点点，怎么这么快就补完课了？点点，这是怎么了啊？
老师跟我聊天，我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同学们都笑话我，我再也不去了。
哎呀，点点，你哭什么呀？这样吧，我和你妈辅导你啊。
就是啊，你看，你爸是物理学家，教你初中物理肯定没问题。
他那么忙，我也上班，哪有时间呀？
哎，时间啊是挤出来的。你呀，每天下班吃完饭就睡觉，等我11点回来就喊你起床，给你补课。
啊，不可能！你保证你能天天回家呀？
我还真能保证。这回啊，我要在北京开3个月会，晚上散会就回家。
啊，爸爸，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算算啊，我从5岁到现在，你从没回家住过3个月啊，妈，对不？啊，
这叫奇迹。
这下你没借口了吧？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第2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天津广播电视台。
一切
好。
报告，已经派出100名防化兵去戈壁滩投弹区域附近寻找，没有发现核弹痕迹。
啊，哎呀，投弹区找不到，那就说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如果核弹落在别处爆炸了，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什么样，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的国土上来这么一下啊。
命令防化兵扩大搜寻范围。
是。报告，基地司令部派出7个架次直升机寻找，已经找到核弹落地的大概位置。
快准备吉普车，我带防化兵出发。
司令员，
让我去。
老邓，你不能去，
你的命比我值钱。
走。
是。
都给我站住。
你们知道核燃料放射性不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200年，就是说200年后还剩一半。
老邓，那你就更不能去了。
司令员，你们进去也没用。方华斌可能不认识，雷管外壳不能做术，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所以必须我去。停车！弹头应该就落在这一片，你们都别动，我下去找。
老邓，我和你一起。
要我一个人就行。
老邓、老魏，你们是领导，谁也不能去。
老邓，
好了，我一个人去就能解决问题。你们知道张爱萍将军说我是福建，我能啊，逢凶化吉。
老邓，你
那我帮你把防护壶整理一下。
好啊。
老邓，你要小心呐。
放心吧，我拿着仪器边走边探测，你注意监控指标。
是。对讲打开，保持通话。
我是邓稼先，前面好像是弹坑，直径大约10多米。
位面收到，正在检查，仪器的阿尔法技术在增加。
到了，是弹坑，大概1米多深。
收到。仪器的阿尔法技术越来越强了，
我下去看看。
老邓，危险！快撤，老邓！
弹头还没有找到，我不能撤，应该就在这里面。
老邓，辐射太大了，超剂量了。
找到弹头了，
老邓，千万别碰它。
魏明，我刚才捡起弹头，下意识一下子扔掉了，现在又捡起来了，检查一下。
老邓，
我看了，没有爆炸。没有发生核反应，就是摔裂了。降落伞掉在旁边，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中摔了下来。
老邓，快撤，快撤！
万幸啊，平安无事。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对老百姓没有影响。
那次事故后，爸爸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但他依旧匆匆往来于西北实验基地和北京之间，对学医的我只字未提。1984年，我通过了托福考试，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临行前那个夜晚，爸爸难得在家，忧郁地看着我收拾行装，突然问了一句话：
点点，你看过那部埃及电影吗？
什么？
走向深渊。
啊？爸，你瞎操心。
点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要当心啊，不要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
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做出卖祖国利益的丑事啊。
我才不会。啊，
哦，对了，美国人爱吃冰的，你肠胃弱，少吃。
哎呀，知道了，您肠胃才不好呢。啊，来，我来给您号号脉。哎呦，哎，脉象有点乱啊。嗯，爸，是不是太累了？啊，
没事没事，你一到美国就写信回来，我和你妈也放心啊。嗯，
知道了。
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我真是粗心，当时怎么没再仔细号号脉，为什么没有陪爸爸去医院看看病？那正是癌细胞在爸爸体内发生裂变的时候啊。后来妈妈告诉我，我走后不久，爸爸在一次会议上晕倒，主持会议的张爱萍将军立即送爸爸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爸爸做手术时，75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候。
首长，您回去休息吧，您已经等了5个小时。
不，徐鲁西教授，我要陪着家仙闯过这关。
首长，手术结束了。
情况怎么样？
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了。
嘉仙，
嘉仙为国家的大炮仗默默奋斗了20多年，我不能让他这么默默地走了，我要向中央建议。
什么？
请中央对邓稼先同志提前解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邓稼先与爱人分别28年，隐姓埋名，艰苦创业，精忠报国。
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只有5年。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29号，是爸爸妈妈厮守的最后日子，但却是在病房里。
哎，魏敏啊，嗯，我要的外文资料带来了吗？
带来了，哦，你看，英文的、俄文的、
好好好、
法文的、德文的资料、杂志，哎，还有简报，都在这儿了。
哎，藏在壁柜里，快快快！护士看见了又唠叨。
哦，好好好，
哎，我就不唠叨了。哎，病床上不允许工作。
西西啊，我和魏冕在起草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可现在你是病人。
哎呦，西西，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吗？现在美、苏、英3个核大国设计水平正在接近理论极限。我担心啊，他们一旦达到了在实验室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核弹爆炸的高度，那么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提出世界性禁核，限制别人发展。
哦，这么严峻啊。
可不是吗？
是啊，老邓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嗯，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试验，就会被禁止，我们多年的努力那就功亏一篑了。
所以啊，我要给中央写一份建议书，把核武器怎么在10年内赶上去做个大致规划， 尽快达到可以暂停核试验的高度，让中国的上空不再有蘑菇云。
让中国的上空不再有蘑菇云？
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做完这件事我就可以瞑目了。
哎呀，嘉仙，你说什么呢？
西西，这个建议书啊比我的命还重要。
嘉仙，嘉仙。
老邓，老邓，你怎么了？你怎么都缩成一团了啊？这
他的疼痛又发作了，我喊医生。
哎，好，老邓，老邓。
嘉仙，嘉仙，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没事的。哦，来，我给你擦擦汗。
老邓，你这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
如果不用止痛剂，他疼都会疼死。老邓。
1986年7月20日，当我从美国飞行几十个小时赶到病房时，病床上虚弱的爸爸突然两眼放光，一把拔掉鼻孔上的氧气管，脸上露出微笑。他不想让我看到他插着管子的模样，他只想给女儿一个微笑。
点点，回来了，
爸，您怎么瘦成这样啊，爸？
爹爹，爸爸，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爸，爸，您哭了，
爸爸。爸爸舍不得你们呀，舍不得呀。
爸，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好，爸盼着你回来，可你回来了，也说明我的生命极限真的到了。爸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爸，爸，您别这样，爸，我害怕。
爹爹，就让你爸释放一下吧。住院后，你爸他一直忍着，也就是见到了你，他才忍不住了。爸，我在这儿呢，我不走。
好了，不哭了。这些年啊，我经常做两个梦，一个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再一个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和弟弟去郊游。那时你们还很小。
爸，我也是。我常梦见你把我和弟弟绑在车上，车骑得飞快，我尖叫着，开心死了。
我牵你们的 的太多了，我不是好爸爸。
爸，谁说你不是好爸爸？你是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我现在知道了，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我以前错怪你了。
我的点点长大了，真好。
黑黑的天空，
我和妈妈日夜守着爸爸，想把那些失去的日子都补回来。爸爸因为受到枪辐射，最后全身大出血，我流着眼泪擦呀擦呀，我觉得自己太无能了。虽然是学医的，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看着高大俊朗的爸爸日渐衰弱，直到有一天杨振宁伯伯匆匆赶来，爸爸才打起精神。
嘉欣，嘉欣，你的事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我真为你骄傲。
振宁大哥，
哎，
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不能让人家把我们拉得太远。
嘉欣，假如让你选择，你还会走这条路吗？
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和事业。
嘉欣，我佩服你，可是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振宁大哥。
哦，很多人想知道
啊，
研究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
我想想，原子弹10块，氢弹也是10块，
多少？
对，各10块。
10块
啊？
不是开玩笑吧？
振宁大哥，中国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10块，加起来就不少了。你知道，我们国家还很穷，还不富裕。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是自力更生造出来的，它的造价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啊，不，绝不是最低的。
为什么？
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和奉献精神，中国的原子弹是世界上最贵的。
对对对，精神是无价的。
对，
对对对。
嘉欣，我有一个请求，你能把这10块钱奖金借给我吗？
你要这10块钱干嘛？
我要拿着这10块钱去参加一个世界科学大会，我要告诉外国人，中国有你这样的科学家，你们的精神是无法用钱衡量的，是你们长空铸剑才实现了10亿中国人科技强国的梦想。嘉欣，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为你骄傲，骄傲啊！
杨伯伯庄重地带走了那十块钱。十块钱在今天算不了什么，连给孩子做零花钱，小孩都会不屑。但是我知道，爸爸做这些事情从没考虑过钱的问题。从1958年的那个夏夜开始，爸爸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学，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强国大梦。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起爆！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10周年纪念日，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当天晚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从此开始暂停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进入了核禁试阶段，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如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当我坐在公园里喝茶，当我搭乘地铁上下班，当我在电脑上欣赏着最新的大片儿，当我和家人出国旅游的时候，我都会静静地想一想，这些很平常的幸福，不都是父辈们呕心沥血换来的吗？爸爸，我们很想你。家里的摆设依然和您离开时一样，好像您刚刚出门去了，随时都会笑吟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来，点点，爸爸抱抱，来。
啊！爸爸，你真高啊！
如果你想念一个人，他就还活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台，
他的助学起点从74岁开始。
只要有孩子缺钱读书，我这把老骨头铁定焊在这三轮上了。
他20载风雨无阻，骑着三轮穿梭在大街小巷。
咱挣来的钱啊，有一分就交一分给教育。
他的行程绕赤道数周，几十万收入悉数捐给学生。他用沾满尘埃的双脚成就了莘莘学子求学梦，他以漫漫前行的车轮定格了世纪老人的拳拳之心。他就是全国支教模范、感动中国特别人物白方礼。
请听广播连续剧《白方礼》，编剧薛玉明、邹丽丽、李冲，导演刘青。第一集。
爸，爸。
白大爷，白大爷，
爷爷，
爷爷，
爸，
白大爷，
爸，
白大爷，
看，爷爷，爷爷的手。
白大爷，白大爷，您是有话要说吗？
三，三是什么呀？
2005年9月，白方礼在病榻上对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缓缓地伸出手，做出数字三的手势。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离开了我们，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不解的谜。这个数字究竟蕴藏着多少故事？这个数字到底要说明什么？一切的一切，从1987年的那个决定说起。
哎，小郭。
哎。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老家还是有变化啊？
有变化。爸，咱这次回老家买好了房子，您可就歇着了啊。
啊，
蹬了这么多年三轮，也该享享福了。
能靠蹬三轮把你们都拉扯大，上大学还能攒下这5000块钱，我已经挺有福了。
哎，爸，到了。是这家卖房吗？
行了，校长，你就别劝了。我们小兰不去上学了。
哎，这是怎么回事？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是？
哦，我们是来看房的。我叫白国富，这是我父亲白方礼。
哟，快进屋，快进屋。哎，小兰，
哎，
快拿点大枣给客人
啊！哎，
快去，来来来来。
您是小兰妈妈？
啊，是。您是白大爷？哦，来，您看这房子啊。
这孩子为什么不念书了？书念得不好？
不瞒你们说，小兰她爸爸2年前得病死了，治病拉下了好几千块钱的积火，我这不才想着卖房吗？校长啊，我们小兰现在就是想上学，我也供不起呀。
小兰妈，你听我说呀。
爷爷，
小兰
叔叔，大枣，
来来来来，快尝尝枣，尝尝点枣。
小兰这孩子，他不上学可惜了啊，他有天分。
校长，您的好意我领了，您还是去劝劝别人家吧。啊，
我连全班第一都劝不回来，别人能回来吗？
可
这是咋回事啊？孩子们都不上学了。
哎，
白大爷，是这么回事，这2年闹虫害，枣树难得打下好枣，没枣卖钱，大人钱包一瘪，孩子们就没钱上学了。其实啊，孩子们都想上学，是不是啊，小兰？
是我自己不想上的。
孩子，你怎么？
过年那天，我弟弟哭喊着要鞭炮，我妈打了弟弟一巴掌。晚上，我妈一边给我包饺子，一边抹眼泪。我看着难受，就不想上学了。爷爷，校长，你们千万别怪我妈，真的是我自己不想上了。
小兰，
哎，
小兰妈，咱不能让孩子没学上啊！啊，你知道我为啥蹬了一辈子三轮啊？还不是没文化吗？那年我16岁闯天津卫，因为不识字才进了这脚行。有一回啊，因为我听不懂这外国话，嘿， 这洋人扇了我一个大嘴巴。多亏赶上一位教授啊，跟洋人争了半天，我才没再挨打。过后我问教授，这个怎么才能不受欺负啊？他就说了，要想不受欺负，就要有文化。你有文化了，我有文化了，人民都有文化，哎，那国家就繁荣富强了，大伙儿啊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当时呢还有点听不太懂，像个梦，但觉得呢还有道理呀。小兰妈，你可不能让孩子吃没文化的亏呀。啊，
白大爷说的对，小兰不上学太可惜了。
哎，要是他爸不走。
妈，班里好几个同学都不上了，我也不去，我不去了。
小兰。
校长，对不起。
小郭，把钱拿出来。
爸，您决定了？
我决定了。这是5000块钱，1000块钱呢给小兰妈你们贴补家用。
这
那4000块钱呢给学校。劳烦校长把没钱上学的孩子都接回来。
爸，您这是什么决定啊？
白大爷，您说啥？
小兰妈，你原来借的那些钱呢慢慢还，孩子必须上学。
白大爷，这笔钱真的不是小数目，再说您还拿啥买房啊？
白大爷，
孩子们没钱上学那种感觉比洋人打在脸上还疼，我心疼，一定让孩子们上学。校长，这钱啊你收好。
白大爷，
能让孩子们安心念书，我住哪儿不一样？
白大爷，您不买房，这钱我不能拿。
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将来孩子考上大学了，工作了，还我也不迟。
这，小兰，快，咱们谢谢白爷爷。
爷爷，谢谢。
哎呀，孩子，不哭不哭啊，能上学得笑才对呀。啊，
爷爷，我的理想是当大夫，我要让那些和爸爸一样得病的人都好起来。
嗯，有志气，好孩子。
爷爷，您吃大枣，这是家里最好的大枣，您收下吧。
谢谢您，爷爷吃仨就够了。
爷爷，等枣树结了果，我每年都给您送枣。
好好好好。
这三颗红彤彤的大枣，白方里一直保存着，时常让他想起翻新的校舍，书声朗朗的孩子们。从这一年起，白大爷每年都为小兰准备一笔学费，每到秋天都会收到小兰寄来的大枣。小兰读中学，上大学，当了医生，做了母亲，大枣从没有间断过。神秘的数字3，就是这三颗红枣吗？
老伴儿，你怎么还没睡呀？
我睡不着。
快睡吧，啊，有嘛事明儿说。
现在就是明儿，你得让我说。
好好好好。这是怎么了？这
我要跟你算算账。
啊，
你知道咱家这个月的挑费是多少吗？
多少？
36.8。
啊，
36.8啊， 你这5000块钱里头有多少个36.8呀？你算算。
我不知道。
136个。
啊？
1年12个月，这就是10多年的生活费呀。
哎呦，老太婆，你这算数都能上大学了。
我让小郭给我算的。
哎呀，你说说啊，这捐都捐了，我这不还能挣钱呢吗？
你都多大岁数了啊？74，还充24的小伙啊你啊？
24倒没有，不过34、44差不离儿。
你别贫嘴啊！这养老钱是实的子儿啊！啊，说打水漂就打水漂了。
你看，
为了攒这钱，这些年咱都没做过新衣服，孙子想吃个零食。你都没给孩子买过，
不是
啊？
这
我这个胸口，哎呦，我堵得慌啊！
哎呀，坏了！
哎呦，
老伴儿，你消消气，消消气啊！哎，我给你拿速效。
要。
来，快含上！你别动，别动！啊、哎、啊！你看，我又不是拿去吃喝玩乐胡糟践了。你着嘛急呀、啊？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啊？
没有啊，再说我也不老啊，我才74。
你就气我吧。
哎，老伴儿，孩子们哪能不上学呀？这是给咱俩积福，说大了，也是给国家造福啊。
你这是白日梦。
哎。老伴儿，你还真别说，就你懂我。这让孩子们都上学呀，确实是我的梦。
你，哎。
哎，何老伴儿，你看，你别着急呀，啊。人这一辈子，都得有个奔头，不是？你小时候啊，我想念书，没条件呢。后来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了，我巴望着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别再像我一样。现在生活好了，老了还能有个目标，挺不错。哎，老伴儿，你看外面那辆老三轮没有？我把它捯饬捯饬，去东站拉活儿。
你、
哎，你放心，我的退休金全归你，我拉活儿的钱就归孩子们，啊？
哎呀，
哎，你看这大半夜的，快睡吧啊！快睡吧，别多想了啊！
来呀，这有三轮啊，坐三轮，望海河观鼓楼，文化街滨江道，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哦，方便呐，太方便了。
哎，三儿，
哎，三儿
，那姓白的老头来多长时间了？
半年多了吧，怎么了，刚月？
你跟大伙儿算过了吗？咱这半年可少赚了不少钱呢。
啊？
阿妈，哎，你们动动脑子，看看刚才啊，是不是有人专门上他的车，这抢咱的行市。咱俩伙吃亏了，问题肯定出在这老头身上。
哦。
听说他蹬三轮儿，就是为了资助上不起学的孩子，客人给的钱一分都不留。全捐了，你信吗？
信啊！哎，不信，
我也不信。我就看不惯这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干好事的幌子往自己口袋里掖钱的人。
对，
哼，我得想办法治治他。
你治，
三儿过来。
哎，
拿这个。
哎，
去。
啊！
哎，
三儿，你还真利索，看见了吗？嗯，一会儿游客就下了游船了，
哎，
又有大活喽。
咱俺赚钱，白老头那儿不一定了啊。
尊敬的游客，大家好，天津青旅海河游船有限公司全体员工欢迎您乘船游览海河。
助学骑行。老伯，
哎，
你车上这个纸牌子是什么意思啊？
好好，就是你坐我的三轮啊，给我的每一分钱全都捐给需要上学的孩子。
哦，是这样啊。哇，好棒哎，这上面有这么多受助小朋友的名字。 哎， 哎，老伯，我们就坐这位老伯的车好不好？
嗯，好啊好啊。
哎，二位是从哪儿来啊？
我们是台湾来的老师，来大陆做学术访问。
哎呦，是老师，还是台湾的老师？
你好，老伯。
哎呀，我第一次啊，为台湾同胞服务，荣幸啊！哎，那你们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五大道看看，
是
那个慕名已久了。
好，好，好，来，上车，上车。
好。老伯，
嗯，
你多大年纪了？
啊，74岁。
啊，哎，不好意思哎，老公，我们还是下车吧。
哎，怎么了？
嗯，真不好意思，这么大年龄还让你带着我们。
是啊，
我呀是74的岁数，44的身体，34的心脏，24的心气儿啊。哎，不信啊，你们要去哪儿我都能拉你们走。
哎哎，老伯停车。
嗯，
你这车太瘪了耶。
哟，这是怎么说的？
车坏了我们就更不能坐你的车了。
是啊。
这50元你就收下吧。
哎，
您就收下吧。
你们没坐车，这钱我不能收。
你做的善事让我们很感动，我们是老师也愿意帮助这些孩子。
那我就替孩子们谢谢你们二位。
不会，老伯，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谢谢了，谢谢了。
好，再见。
好，
老伯，你真的很棒耶。
哎呀，谢谢你们。
再见，老伯。
好，好，再见，
拜拜，拜拜，
再见，
再见。
大爷，大爷，
您的车咋的了？
车带扎了。
车带扎了，快，赶紧的。
哦，那啥，这点钱您拿去修车，剩下的都捐给孩子。
这得有20多块。
大爷，刚才啊我们就注意到您了，您看这助学牌子都快写满了，您帮助了这么多孩子，我们老佩服您了。我们啊也想为孩子做点事儿。
对呀，这钱啊对于我们来说不算多，您就拿着吧，替我们捐给孩子。那啥，那个我们走了啊。
走了，大爷，
谢谢您们，我替孩子谢谢您们这些好心人。
哎，三儿
啊，
这对游客咱们还得往老头那儿跑呢。
啊，是吗？
我让你办的事儿你都办好了吗？
办案了。
那怎么看着不对劲儿啊？那些人给完钱不坐车都走了，真邪门了。不行，等兄弟们凑齐了咱商量一下怎么收拾这老头。
奶奶，您包饺子是不是奖励爷爷呀？
那肯定的。
昨天应该多买几份包，照片上爷爷骑车的姿势多帅。
哼，这下啊更停不下来了。你这一上报纸啊，一天的功夫啊，上门捐款的，家长扛着一口袋新棒子面来道谢的， 哦，那老师带着一沓子孩子写的那感谢信的。
将来我也要蹬三轮。
为什么？
蹬三轮能到处玩，能看海河，还能上报纸。
哎呦，傻孩子，爷爷蹬三轮啊，可不是为了上报纸。刮风下雨得蹬，腰酸腿疼也得蹬，啊，渴了蹬，饿了也得蹬，辛辛苦苦赚的钱呢，啊，还不能自己花，都留着给那上不起学的哥哥姐姐了。
那能买根冰棍儿自己吃吗？
爷爷有退休金，你想吃就给你买。蹬三轮的钱啊，那咱可不能动。
爷爷，爷爷，你周末能为我发一次高烧吗？
啊？为什么？
您只有发烧生病才一整天在家里待着，我想让你陪我玩一天。
哎，鹏鹏，爷爷委屈你了，这天天蹬三轮啊，就怕哪个哥哥姐姐的学费生活费给耽搁了。爷爷没念过书，只能卖傻力气赚钱，再去帮助别人。你看看我的大孙子，现在有书念，将来有文化了，那肯定能做个有用的人，比爷爷有用的多。来来来，让爷爷端个斗。哎，爷爷亏欠你和奶奶的太多了。
老头子，我们啊都嫉妒你那辆三轮。
嫉妒他干什么？
你和三轮待的时间呢，比跟我们待的时间可多多了。哎，我说你知道今儿个咱为嘛吃饺子吗？
为这张报纸。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忘了。明儿个呀是你的生日。
哦，
你呀自己的日子过糊涂了。哎，就是蹬个三轮找个道啊，不糊涂。哎，给孩子们数钱送学费呀，这更不糊涂。
老伴儿啊，还是你最了解我。
爷爷，明天奶奶和我有神秘礼物送给你。
能偷偷的告诉爷爷是什么吗？
跟你的三轮有关。
嘘，保密。
啊哦。
白方里的生命已经和那辆三轮车紧紧连在了一起。说起白方里，人们总会想起他的三轮车。也许那个神秘的数字三，就是那辆跟了他多年的车。可究竟是不是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白方里》第一集。剧中人：白方里，由谢良演播；白奶奶，由陈静福演播；刚子，由刘景范演播；白国富，由王继世演播；三儿，由刘继明演播；小兰妈，由李淑敏演播；校长，由任玉祥演播；小兰，由张怡璇演播；小雷，由李明演播；白鹏，由刘伯浩演播；旁白，李丽红；配乐，李道彤；音响，戴根福；副导演，李明；责任编辑，温光仪、欧曼；录音合成，刘新瑞、侯家俊；录音监制，田宝岭；监制，吴振桥；总编审，蔡小江；总监制，李英华；总策划，赵婉香、万克。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